小学先用哪一个语言怎么样啊？
大概只能用国语和华语了啊，国语和华语两种啊，啊，也就是一种了。那么我知道我们的广东同乡语言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听得懂国语，特别听得懂吴牧师的国语，这是他们跟我讲的。好，那在事前哈，我们有寄一份讲义给大家，是不是大家有收到？有没有人现在没收到需要的？没有需要，哦，有几位有需要是吧？啊，那么有没有人能帮一下忙啊？谁有那个 email？ 谁有那个档？
啊，给我吧。
或者哪一位有印出来的，然后我们马上去印。啊，那奥斯卡有一份，能不能哪一位去，啊，用奥斯卡的做原稿哈？就是今天晚上的是吧？哦，你有，你有。好，那哪一位可以帮忙一下？谁知道那个？好，现在需要的举手，我们看份数。好，份数哈。说夫妻一份也行了哈。好，从这边开始算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那边两排多少？十分。那边两排，这边有十三啊，那边两排。十三，二十五，家里自己。
好，
好，那么我们麻烦淑芬去印一下哈。今天晚上哈，我想呢，我们就用这段时间呢，来讲一下怎么来解读启示录哈。原因呢是这本书呢，大家可能也觉得比较艰难，是不是啊？啊，不要说你，我也觉得很艰难哈，所以就在艰难中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好不好？但是呢，要了解这卷书呢，要了解这个切入的法则呢，之后我们就能够更明白哈，怎么样来读一些经文了。那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呢，从第一章讲到二十二章。但是我们把一个原则介绍了之后，就是今天晚上。那明天呢，我们会采取抽样的方式来分享几个很重要的段落啊。其实整卷书都重要了哈，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会选读几个很重要的段落，之后就剩余的呢，就各位可以用今天晚上的方法了，自行去阅读。那么我相信各位是能够掌握怎么阅读的啊。好了，解读启示录哈。那我知道在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对启示录这卷书的解释有很多深入人心的传统。那么这种的解释方法呢，使得我们阅读的时候呢，会发现哇，我又不是那个牧师，我怎么会这样读呢？于是大家就对这卷书慢慢就造成一些距离感了。你的66卷书大概只剩下65卷了，因为这一卷呢就留给牧师读了。但是呢，启示录本文呢，其实写作的目的没有说这个只给牧师读的啊，这个是要干什么的了哈。所以今天晚上哈，我希望达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经过今晚的分享，大家对读启示录重新有新鲜感，有信心感，也有喜乐感，这样好不好？好，解释怎么读启示录有很多不同的学派哈。现在我要多加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叫做圣经派。圣经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回到圣经，看看圣经启示录的经文怎么教我们怎么读。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最可靠？是不是最可靠？好，假如你也觉得这样的话，何不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好不好？因为从经文本身，其实 启示录的经文已经相当清楚告诉我们这卷书应该怎么去阅读，就是解读的方针哈。好，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很难解释，不过启示录很容易找，对不对？是吧？很容易找是吧？最容易找的一卷书了，好，其中第一卷。请你打开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啊，一到三节是不只是一个开场白，其实这三节圣经已经打下了解释这段经文整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这三节圣经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先了解一下这卷书啊，其实这个资讯传播有一个这个过程的，是不是？好，请大家一起看啊。这卷书关于是什么的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就是这卷书的内容，对不对？好，继续说了，就是神赐给他，这个他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好，神赐给耶稣基督，叫他是谁？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他是谁啊？耶稣基督就差遣使者，那么使者在这里非常容易明白是指天上的使者，是天使的哈。晓谕他的仆人谁呢？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就是天使给他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于是约翰呢，就把他所看见的，天使给他看见的写下来了。那么后面的经文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去写下来是神给约翰的一个命令。好，于是他就写下来。好，有点这个整理之后，请问复习一下，启示录的内容是关于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哪里开始的？神给谁啊？给耶稣。耶稣给谁啊？天使。天使给谁啊？约翰。约翰给谁啊？众仆人了，于是就写下来了，是吧？好，记住啊，神给耶稣，耶稣给天使，天使给约翰，约翰写下来给众仆人，给众教会，对不对？没有错吧？好，请问这条资讯传播线呢、这里有两个层面，你发现了吗？好，神给耶稣，怎么给啊？你不用问了，三位一体的神当然有方法，你不需要问也问不到，是吧？耶稣告诉天使怎么给啊？你不用问了，这个是天上的层面啊，对不对？了解了吗？好，那么下面呢，约翰呢就写给众教会啊，这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这卷书嘛。不过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介于哪两个段落啊？发现了没有？还没有发现啊？啊，神给耶稣，耶稣给天使，天使给谁？给约翰。天使在天上还是地上？约翰在天上还是地上？哦，这个就是关键了。从天界到地上，一位是天使，一个是约翰，是吧？从这个传播啊，这个就是关键了。天上怎么传你不用问了，地上怎么传已经写下来了，但是界面
这个 interface 就是天和地之间怎么转，对吧？好，这个就是解字启示的关键是在这里。当然啊，这个天地的相资讯的传播哈，你也不在场，我也不在场，只有谁在场？只有约翰在场，是吧？那么你现在有没有机会去找约翰来，请他来讲一讲，是吧？啊，我叫 Peter， 我不叫约翰啊。你没办法叫那个时候的约翰来讲一讲啊。那你现在怎么能了解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呢？就是从他写的嘛。但是你要特别小心哦，天使怎么样把天上的讯息传给地上的约翰？这个呢，约翰有没有告诉我们呢？那么就要看经文来分析了。这就是解释启示的关键了，这个资讯传递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性。因为天上的讯息怎么传给地上的约翰，约翰怎么接收，那么这个就是重点了，是不是？了解了吗？好，那么假如了解这个关键性，我们就环绕刚刚所读的经文哈、哦，再一次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来解释了啊。第一，要了解启示录有三重的组成啊。好，启示录其实不只是一卷书，它里面呢有三方面不同的元素啊。第一个呢，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后面第四节就讲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一个这个一封书信很标准的问安开始，对不对啊？跟新约其他的书信非常相像的。假如你一下子跳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最后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是不是很标准的书信的结束啊？所以启示录是书信的意思，是指整卷书是书信哦，不是只有第二第三章。好、哦，这个观念有了之后呢，对我们对整卷书的统一性就有很重要的这个了解了。好，整卷书是书信。好，第二，启示录呢，这里说是预言，对不对？因为第二节说，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其实约翰就写了哈，然后他说另各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书上有预言，对不对？是吧？是第二个成分，不只是书信，书信里面包含着预言。但是什么叫做预言呢？这个我们就需要去认知一下哈。什么叫做预言呢？
还没有发生的，发生了。
预言嘛，预告之言嘛，是吧？那是预先讲的话，是吧？那么圣经呢，有一群人呢，特别讲预言的，叫什么人呢、啊？
先知。
先知嘛，哈、哦。那么又先知又加预言了、啊，所以这两个词汇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哦，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哦，就一群和未卜先知的人讲一些预先告诉我们的内容叫预言，是不是这样？所以启示录都讲将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了哈、哦？你觉得这样了解对不对？
对
啊，对不对？你也不能看我哈、哦，因为我没有权威，唯一的权威能回答这个对不对的就是圣经啊。常常我们忘记了这个原则，我们的原则是以人的权威为权威，那么常常是也有时候是对的啊、哦。假如那个人是根据圣经，不过呢，常常有时候是不对的，因为不一定人是回到圣经去寻找最终极的权威。好了，所以假如要了解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哈、哦，最简单、最直接、原汁原味的方法，不加油添醋的方法，就是去看先知所写的作品，对吗？先知写的作品叫什么？先知书。对了，哎呀，真是这个答案太好了、哦、啊！先知写的作品当然叫先知书嘛，哈、哦。好，再追问你啊，旧约有几卷先知书啊？ 的学生。啊，有两大类是吧？一个叫大先知书，一个小先知书啊。什么叫大先知书啊？它比较壮是吧？比较伟大是吧？不是的，是篇幅比较长。小先知书相对篇幅比较短，大先知书有几卷了？五卷，是不是啊？赛耶埃杰旦是吧？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怎么样？再来呢？耶利米埃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五卷。小先知书有几卷了？十二卷，记不记得次序啊？荷尔摩、俄拉米、红哈、番盖、亚马，十二卷。合起来十七卷，好，所以假如我们把十七卷先知书，其实不用深入研究啊，只要快快的读一遍啊，就能得到以下的观察，就能回答什么叫做预言。这个观察是什么呢？旧约的先知书十七卷里面，这个所谓的先知说的预言里面，教导真理比预告将来的成分篇幅多得多。稍微统计一下，其中关于与将来有关的啊，与将来有关，譬如弥赛亚将来要来这种啊，所占的比例啊，篇幅啊，是少于2%。描述新约时代的预言，譬如约珥书说将来啊，这个人要做异梦啊，看异象啊，少于5%。还有关于未来事件的预言，譬如耶利米说耶路撒冷将来要沦陷啊，这种少于1%，合起来少于10%，肯定是不是啊？啊，当然怎么算会有一点出入了啊，篇幅你是用中文来算，用节数来算，你用字数来算，都会有点出入，不过肯定少于10%。换一句话说，十七卷先知书，先知所说的预言的记录里面，只有10%以下的内容是跟先知当时的未来有关的。换句话说，90%以上的内容是跟先知当时的环境有关的，那就叫教导真理嘛。那基本上一句话讲完，就是先知呼召百姓，他那个时代的百姓要归回，按照摩西五经的教导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就是先知书的一贯法则。所以我们今天说先知说预言呐、啊，这个用中文来这样讲的时候呢，是会有一点点误导性的，因为预言这个字中文就是预告将来嘛，是吧？但是真实对预言的认知啊，其实少于10%是跟将来有关。那么先知的将来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呢，很多都成过去了，是吧？先知预告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了没有啊？
来了。
对我们而言已经来了，所以对我们而言，先知是关于将来的成分，那就比10%更少了，是不是？了解了吗？好，希望从这一点哦，能够调整我们因着对这个预言这个词汇的重新定义哦，能够因此第一啊，了解圣经所谓预言是什么意思。第二，更加直接的就是读启示录这卷书，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和心态。启示录当然有预言，不过预言这个字不是全讲将来的，相反是大部分讲现在的，了解了吧？好、哦，好，所以启示录有没有讲将来呢？当然有讲将来了。讲第二次耶稣要再来是吧？还没来了，白色宝座审判还没有审判吧？然后呢，这个新天新地降临，是不是？降临了没有啊？还没有吗？有的话就不用开圣经讲座了，是不是啊？哦，还没有。基督耶稣要再来还没来嘛？哈、哦，等等，是有将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整卷启示录看成都讲将来。这样我们对整个启示录的掌握就失去重心了，了解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不是哪一派哦，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从先知书的内容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啊，第三个，启示录是预言啊。那么刚刚讲过了哈，教导真理却占绝大部分啊。然后呢，第三个成分呢，启示录是书信，是预言，还有呢，启示录是启示。那么一开始就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好了，那么什么是启示呢？这个呢需要解释一下啊。启示这个字啊，在圣经呢不同的地方都用过啊。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使不明显的东西变得明显，这个叫启示。好像演话剧，大家看过吗？哈，话剧呢，还没开演之前呢，有一个幕就拉起来，对不对？后台啊，这个舞台上啊，就开始人就开始放道具啦，这个摆设什么东西，等一下演的啦。当幕开了之后呢，那么就上演了。这个把幕打开的这个动作就叫做启示。换句话说，本来你没看到的，现在你看到了没有啊？看到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要让我们本来不明白的，透过读启示录，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
按照这个字的解释，明白了没有啊？或者你要这样相信，你会明白的。啊，虽然你现在还不明白，是吧？不，你会明白的，因为这是写作目的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啊。那当然，我们读起来不明白，这是真相啊。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等一下会解释的。啊，那怎么样突破？我们也会介绍的，是吧？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这个字本身是要让人明白，还是让人家糊涂的？
明白，
要让人明白的啊，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好了，三个成分啊，书信。啊，预言有90%以上是教导真理啊，然后呢是启示啊，启示的这个第二个字意思啊，就是这是一种写作的笔法，这个叫做启示文学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启示文学是什么。在讲这个之前呢，请大家哈，再一次肯定一下哈，这个心态不调整，我们就很难有兴趣读启示录了哈。这个非常重要，就第一堂一定要讲这个啊。再读一次这节经文好不好？刚刚读过了，一章三节写在上面，一起读好不好？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好，现在希望我们已经调整了什么叫预言了、这个字眼，好不好？好，预言不只是预告将来，其实预言大部分不是预告将来，是教我们现在怎么过生活，合神心意的生活，是吧？好，所以练这本书上关于这种教导的练呢、就是当时文盲啊，大部分是文盲，所以这卷书拿到教会啊，新约的书信都一样，是一个人练出来的。听众大部分人不认识字的，所以要靠那个读书的人读，然后大家听啊，这样去了解的哈。所以这个场景就是练着书上预言的，有一个人读出来的哈，又听见的啊，下面的人听了之后又遵守的，那些人就怎么样啊？有福了啊。好，再看呢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第7节，又出现类似的话，一起读好不好？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这是最后一章。第一章是第一章，22章是最后一章，是吧？换句话说，一头一尾都出现两段很重要的经文，同样的主题是什么？
遵守
就有福，是不是？全本启示录讲有福的有7次，全本启示录啊，2次就出现在各位眼前了，同一个主题出现2次，其他5次都不同主题的。那么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这位作者嘛，一开始写启示录，一开笔啊，一章三节就说，哦，遵守我下面写的东西就有福哦，对不对？哇，然后就写到最后了，他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呢、最后一章还要再写一次，哎，遵守我这书上的预言呢，我教你有福哦，又写一次，是吧？你可以感觉这个重量吗？这个重量就是强调大家
要去干什么？这本书，这本书不是给你读 PhD 写论文的 啊虽然我是这样干的哈、啊，不过这不是最终目的啊，最终目的是什么？
遵守，
遵守啊，这卷书写了要大家遵守的是吧？好，你有没有读过任何作品写了之后要你遵守的这种作品有没有？有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譬如啊，什么？你说什么？啊？哎呀，这么多声音，哪一个人大声讲一个两个例子给我们听一个？
摸
山引经。OK， 好，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离开圣经一下，你的日常是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读了是要你去做的？交通法规啊，这好例子了是吧？啊，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好不好？啊，交通法规为什么要你要写出来？考你的 IQ 啊？不是，为什么你要读啊？要遵守啊。请问这一类的作品哦，写作的时候用什么文字啊？是深奥的呢还是简单的？是文言文呢还是白话文呢？英文的话是这个啊，莎士比亚22行诗呢，还是用最简单的英文呢？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你遵守，你都读不明白怎么遵守是吧？是不是啊？是嘛？中国的交通规则啊，考试啊，你的交通规则那本东西是不是用文言文写的？开车的非小心不可也，这样啊，没有人这样写的，一定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嘛。原因是希望你读了遵守嘛，有道理吗？
有。
请问启示录是干什么的？
让人家遵守。
考你的 IQ 的。不是啊，是要干什么的？一前一后啊，作者都告诉我们，这卷书是要你们遵守，而且遵守就有福哎。所以这卷书会用什么语言写的呢？啊？是用容易明白的文字写呢，还是用艰深的文字写呢？
可是很难念
的，
但是容易，但是不容易。
应该容易，但是不容易，是吧？同意吗？啊，这接口的结论，你同意吗？同意。好，有希望了。但是不容易是事实了，不过应该容易是信心的。你假如连这点都没有，那你就不会读了。你要有一个信心。第一，这卷书哈、哦、是我们能读得明白的。你现在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是写作作者的目的呢？写作目的就是要你明白呢，不然怎么遵守？有了吗？啊，我希望今晚还没有讲任何东西之前哈、哦，我们只讲了第三节啊、哦，我们调整好我们的阅读心态，否则你不能持续读下去的。啊，这个阅读心态很重要了哈、哦。第一，知道这卷书哈、哦。是写给我们要去遵守，而且遵守有福，还讲了两次的，所以这卷书应该能读明白的。而且我们也相信哦，这卷书写的时候，当时的作者写出来给当时的读者读，他们能不能明白？当然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明白？那这个就是要探讨的咯，是不是啊？好，但是假如作者的原意是要人明白哈、哦。一定有办法的，你相信吗？只要回到当时的读者那种阅读的方针，我们就明白了嘛，是吧？有道理吗？有没有信心啊？
有。
没有信心啊、哦？
有
哈、哦。啊，太好了哈、哦！啊，这样子我的口水不会白流了啊、哦。好，写书的目的是要人依循教导，实行真理，并且得福，所以。是能读明白的书卷，否则不能叫我们遵守，是吧？好，有了之后继续看下去了啊。那么为什么不能明白这个实况是这样的啊？原因就是跟这卷书的写作的所用的表达方式 非常有关系的。好，那么我刚刚讲哈，写字的三个成分是吧？书信啊，预言，你知道90%以上是教导真理哦。再来是启示是吧？那么启示，我说这个意义是打开，更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一种写作的手法。每一个国家所表达哈，用文字表达都有不同的做法，你同意吗？中国文学有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啊？有没有啊？是别的文化没有这样的啊。啊，譬如中文我们有诗歌啦，啊，别的文化也有诗歌，不过中国人的诗歌啊很特别，因为他会啊，这个有诗歌的格律是吧？啊，有五个字一句的，有七个字一句的哈，啊，有四句的，有八句的等等，是不是？好，所以每个文化都对写作方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启示文学呢，也是一种写作的方法，我们叫做文体啊。而麻烦的是啊，这种文体呢，在我们的文化中呢，不常见，或者甚至说可以说没有的。好，那么所以对我们而言呢，是一个陌生的表达方法。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当然会啊，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不同的表达方法就有不同的重点。那这个文化的重点是这样，我们不在那个文化当中，当然不明白了嘛，是不是？那你不要讲这么远啊，你讲你的下一代，你拿一本三字经给他看看好不好？人之初怎么样？性本善啊，再来呢？性相近，习相远。你拿给你的下一代呀，你看他能不能懂啊？能懂的比例很低了，啊，是不是啊？假如真能懂哦，那就是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的三字经这种格式，第一是文字啊，第二是这种格式本身啊，对他来讲，对你的下一代而言是没有接触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读启示文学的也就类似了，这种文体，这种写作的方式，表达方式是我们的文化中很少有的，那当然就陌生嘛。陌生了怎么办呢？陌生就看不明白嘛。那看不明白怎么办呢？就不看嘛，是吧？那不看了怎么办？不看就陌生了嘛，是吧？那陌生怎么办呢？陌生就看不明白了，是吧？那看不明白了，那就不看嘛，是吧？啊，如此想下去，今晚就不用再讲了哈。那就是叫什么循环啊？恶性循环呐、啊，永远不明白，因为我们永远觉得陌生嘛。那么今晚我希望大家能打破这个循环，啊，有一点方法可以的，可以打破了啊。好了，继续来看啊。那这种启示文学哈、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啊，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呢，常常用一些比喻来传达意义的。好，比喻哈、啊。那么我这个要先跳过去，不然啊，这个会让大家提早进入晚安的状态啊。这个我等一等再讲了哈，啊，这个我等一等再回来讲哈，啊，我等一等回来讲，会讲的还是会讲的哈，啊，不过呢，我想先讲一个这个，好，啊，什么叫做这个啊，这个象征性的说法了哈？啊，这个我都跳过去了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这件书啊，常常会用一些图形或者符号来沟通意义啊。好，譬如啊，那么在华语堂，其实我们启示录主日讲道也进行到蛮后面的了啊，一定你读过。啊，譬如有一13章讲一个怪兽，7个头10个脚，叫做7头10脚兽，是不是？这是一个图像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你就要解释了，对吧？那么在我告诉大家怎么解释这个图像之前哈、哦， 先让大家有一点亲切感，好不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现代的人还用不用图像来沟通的？还用啊，这么古老的方法现在还用啊？啊？还用啊？同意吗？好，假如你也同意的话哦，那么起初就用图像来沟通，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还用嘛？这是人类的表达方式嘛？哈，当然图像不同了，但是呢，这个方法我们用嘛？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太惊讶吧，好吧？好，啊，譬如这是什么意思啊？假如有一瓶这个化学药品放一个这个符号，你觉得是什么？啊，你不懂要去问李长老，他读化工的，对不对？这是可燃性哦。假如你看到一瓶是这样的呢，啊，五个手指头少了三个半，啊，这是什么？让你的手指都不见了，会叫什么？腐蚀性嘛，那可能是硫酸了，对吧？千万不要拿来洗手了，那。啊，假如这个呢？毒药，剧毒啊！啊，千万不要泡咖啡了，是吧？哦，啊，这个你总会吧？哦，这个会塞狗嘛，是吧？是不是啊？我们用不用符号沟通啊？用啊。用不用这个符号沟通啊？用吗？用啊。你看到红灯告诉你什么？看到绿灯告诉你什么？看到黄灯啊，不能讲黄灯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叫慢，哎，冲，一个是减速，一个是加速啊，这个就很难解释了啊。不过我们用符号沟通，对不对？好，这个符号是什么？啊？哦，不可左转嘛。但是你通常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字的？你只看到这样而已嘛。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叫做不可左转呢？因为你读过交通规则嘛，是不是啊？哦，好，那么下面是一个寓言故事哈，哦，啊，寓言故事哈，哦，解释寓言不要解释细节啊，要解释重点哦，知道吧？哈，哦，现在假设哈，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是在石器时代的部落，新几内亚啦什么的哈，哦，然后有一群这种部落的原住民啊，来到我们 Champsford 啊，然后呢，哎呦，看到这个符号哦，哇，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哈，哦，他们家乡没这个东西嘛，但是这是一个符号嘛，那么人就开始解释所看到的符号嘛，他一门这个，哦，上两之后呢，全部人全部左转，然后呢，就刚好警察在那边等啊，好，警察就说啊，停车啊，不要问细节，为什么他们会开车啊，不要问啊，他们看到这个符号了没有？看到了，看到还左转，你叫我转的，啊，这个符号叫你转，是啊，什么是叫你转？当然啊，你不要问他们怎么用什么话去沟通啊。第一，红色嘛，红色是什么？血啊，啊，对部落的人而言呢，啊，红色就是血了，是不是啊？还有呢，那箭头啊，射箭啊，我们多少人知道了，这个箭去那边哦，就可以找到血，血就是猎物啊。意思就是往那边就有猎物啊，那当然要转啊，是不是啊？有没有创意啊？好了，警察也没办法的，只好上去交通法庭了啊。好了，开庭了，现在你们是法官了，你要判他错还是对了？好，赞成这个部落民族该罚的举手，该罚的错了该罚的举手啊，好，你觉得他们哈，哦，有道理不应该罚的举手，一个是公义，一个是仁爱，是吧？好，放下啊，刚刚没有举手的现在举手，到底对还是错？ 这个答案就决定你能不能正确解释启示录了，因为这背后是一个释经原则，你知道吗？这个叫做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请问啊，任何一个符号的正确解释啊，是读者决定的呢，还是放作这个符号的决定啊？那这个他是谁做的？交通部啊，什么交通局咯。所以这个符号的意义是不是应该他们决定啊？是啊。那你这个原住民讲的在活龙活现哦，对还是错？错啊。因为一个任何一个符号的正确意义不是读者随便去读出来的呀，是创作这个符号或者使用这个符号的群体去决定的了。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符号嘛，我们一看到就不能左转嘛。那你这个原住民哈，再有创意哈，那怎么样解释有道理都没有用的嘞，因为符号的意义的决定权不在于读者的，这个叫做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对不对？这样明白吗？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启示录的讲解或者讲道哈、哦？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很多符号哈、哦，是用我觉得的意思去解释呢，而不是创作那个符号的作者和使用那个符号的读者群的解释为准呢。这样你明白了吧？好、哦。其实啊，我们呢、啊、读启示录啊，常常就做了那个原住民呢。我们一看到这个符号啊，就这个意思嘛，七头十角兽是什么呢？啊，好多人以前都这样解释了，你没听过啊？就是将来哈、啊，欧洲有十国联盟啊，欧联啊，欧联十国，你没听过这样解释啊？有哈、啊。那么我们不就是原住民吗？看到一个符号就照我的方法去解释啊，啊，原住民拿着刀来了枪的，你也一样，我也一样，请问对还是错？当然错啊。请问欧联有几国了？现在27国，慢慢在26国，因为英国要退欧了，是吧？总之不是10国了吧，是吧？是不是？换句话说，解释任何一个符号啊，重要原则不是用读者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意义放进去呢，而是要去寻找创作这个符号或者使用这个符号的群体，他们怎么解释的呢？那么启示录充满了符号，难怪我们用自己的意图乱解释人家的符号，当然解不通啊，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要回到原初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要我们阅读上的努力了。难怪读不明白了，这样明白了吗？因为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吧，我们一看到就左转去了嘛，那当然是错了嘛，那一错再错再错三错，越是来越来越错，最后自己都觉得自己错了，那就失去阅读的兴趣嘛。所以今晚希望大家回到一个正确的解读的方针哈。好，启示录的符号不是用图画，好像这样子的哈、哦。启示录是文字，文字能不能写符号的？文字能不能描写一个符号？可以吗？
可以。
或者换句话说，文字能不能描述一幅图画？
可以
是吧？啊、哦，可以啊、哦。那么举一个例子哈、哦，啊，用这个做引入，我觉得大家就容易明白了哈、哦。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诗经》，对不对？啊、哦，不懂的话就去问卓建清啊，他很厉害的啊、哦。然后呢，有一首诗叫做《硕鼠诗》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是鲁啊，还有三点水的一个字啊，莫我肯顾，是将去如，是彼乐土，乐土乐土，原得我所。要有注释一下了哈、哦。作者大爷大老鼠啊，啊，冠呢就是侍奉啊，三岁冠奴就是女，就是奴就是你是吧、啊？ 誓的就是发誓的誓，然后呢啊，誓比乐土，誓就是去那个乐土，这样明白了吧？好像还是很困惑了。好，白话文，白话文出来了啊。他说啊，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种的谷啊！多年我都疲于侍奉你啊，竟然都不肯照顾我。我现在发誓要离开你了，去那个幸福快乐地，啊，那个新乐土呢，才是我安居的好家园。硕鼠，大老鼠诗，这首诗有三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差不多意思了哈。总之就是大老鼠，我这常年侍奉你哈，啊，你都不肯这个照顾我一下。我现在要离开你了，去另外一片乐土了，要移民了啊啊，去美国了啊，我离开你了啊啊。第三段也差不多了啊，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再吃我剩的核，多年都侍奉你，都不肯慰劳我的辛劳，我要离开你了，我要离开你了。这个硕鼠诗啊，从这个春秋时代流传到现在几千年了哈。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哎，是不是几千年前好，中国的大老鼠认识中国字？啊，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字，为什么写一首诗送给大老鼠啊？啊，他既然不认识字，为什么写一首大老鼠诗给大老鼠啊？哦，现在研究《诗经》的人大致都同意了，这个大老鼠是象征的，象征什么人呢、啊？那个时候的贪官污吏了啊，专门搜刮民脂民膏的了、啊、哇，这个大老鼠，假如你这样读的话你就明白了哈、啊，贪官啊贪官啊，你不要再搜刮我了，我已经多年被你搜刮了，你现在都不可以安慰我一下，放过我一下，我要走了啦，明白这意思吧？这样就通了吧，是吧？这样了解了吧？好，那你这个问作者哦，那你为什么叫大贪官叫大老鼠呢？你就写他名字不就完了吗？修脸修的笑得这么可爱，你怎么为什么笑啊你？
啊，那是剪头
吗？剪头不能写啊，是不是？你能写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写大老鼠呢？比喻，这个比喻对不对呢？大老鼠肥肥的啊，用大老鼠偷吃人家的这个农作物，这个励志图画来描述贪官来搜刮我们的民脂民膏，是不是很符合这个情况？但是你又不讲贪官这个词，更不讲他的名字，那么贪官看到了你也对你没无奈何，是吧？但是呢，被贪官搜刮过的人呢、哦，读这首诗有没有共鸣啊？
有
啊，所以才能流传到现在啊。哎，现在有没有贪官呢、啊？
有啊，
难怪现在我们也读得很有共鸣哦，因为这是人生真相啊，了解了吗？所以文字能不能讲出一个符号啊？大老鼠本来就是一个图画，对不对？不过这个图画是不是讲的是老鼠啊？另有所指，对不对？这样了解了吧？所以假如文字哈、哦、能描写一幅图画，而图画又可以带出背后的意义的话，那么现在作者是不是要讲的是那只老鼠呢？还是它背后的意思啊？背后的意思嘛，是不是？那我们怎么从老鼠找到背后的意思呢？你这个要努力去解释了。这首诗很容易啊，因为只有一个符号吧，是吧？或者相关的符号了，吃这个农作物也是一个了哈。不过大概是相似的了哈。这个解释通了，其他的都能通了哈。那么现在呢，启示录不一样哈，它的符号是累积重叠，彼此相关的。那么这个解释起来就不是找出了大老鼠什么含义就通了。
那么这个就更多的努力需要付出了。而且呢，这些符号呢，是常常都是旧约的背景了。那我们就需要了解旧约经文哦，才能掌握那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又加上一点难度了，是不是？好，不过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心情哦，那就是哦，假如你深深相信第一代作者写给第一代读者，他们是读得明白而且去遵守又蒙福的话，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我们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去读明白？有的。